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9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9月8号说，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将在这个礼拜对新冠病毒疫情纾困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共和党人就此与民主党人的谈判上个月破裂。星期二公布的参议院共和党人提出的总额为500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将会资助失业保险、儿童照顾、新冠病毒测试，并在疫情期间运作的商家、学校和教会提供责任保护。麦康奈尔一份声明中说，这个不包括本党中意的所有想法，我相信民主党人会有同样的感受，但共和党人相信我们两党之间的很多的严重分歧不应该成为阻碍我们就意见一致的方面达成协议，并制定帮助我们国家的法律。160多个人权团体近日向国际奥委会 IOC 主席递交一封联名信，呼吁国际奥委会纠正授予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的错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星期三9月9号在瑞士召开国际奥委会执行董事会会议。星期二公布的这封信说，国际奥委会必须认识到，如果在中国控制的所有地区不断恶化的人权危机被完全忽视，奥林匹克精神和奥运会的声誉将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这封联名信至今为止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协调行动，几个月之前有单一的人权组织发出过类似的呼吁。同时，北京有一些政策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反弹，这些政策包括对待新疆维吾尔人的方式。澳大利亚两名记者因为受到安全威胁需要紧急撤离中国的消息，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反弹。涉事的记者星期二9月8号回到澳大利亚，并讲述了上个礼拜一个深夜被中国国安人员敲门的经历。几个钟头之后，中国国家传媒新华社发表文章，称今年6月26号天光的时候，澳大利亚国家情报人员突袭搜查了中国驻澳大利亚传媒记者的居所，对记者进行几个钟头的盘问，并带走记者工作电脑、手机等办公用品。文章称，澳大利亚情报人员仲要求中国记者不要对外透露那次的搜查行动。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网站转载的这篇新华社文章称，澳大利亚情报人员仲搜查了工党议员莫斯尔曼的住所和办公室，理由是这位议员曾经公开称赞中国对付新冠病毒的成就，并批评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表示，美国对白俄罗斯政府强行驱逐反对派人士玛丽亚·科列斯尼科娃一举表示深切的关注。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说，作为反应，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考虑对白俄罗斯进行制裁。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赞扬科列斯尼科娃女士和白俄罗斯人民的勇气，他们以和平方式维护他们在自由与公正选举中选择领导人的权利。来自面对白俄罗斯当局不公正的暴力和镇压，其中包括9月6号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和平游行者并拘捕几百人，以及数量不断增加的监禁事件。他说，可能的制裁行动旨在对参与白俄罗斯侵犯人权和镇压行动的人进行追责。一份新的报告说，尽管联合国在北韩三年前实施核试验武器之后对北韩实施了制裁，但是中国边境城市丹东继续为北韩经济提供命脉的支援。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指出，丹东的商家正在从北韩入口煤炭和矿业资源，再在全球市场上出售。丹东的商家同时购买商品，将他们运入北韩，可能供北韩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使用。中国内蒙古警方拘捕了至少23名的参加上个礼拜反对当局强行推出普通话教学做法抗议示威的人，在主要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推广普通话教学是中共一项长期的政策，早在2017年在新疆、西藏等地政府就推行这样的政策。中共内蒙当局近日采取这项措施之后，至少有 五个县市发生了抗议示威和罢课。美联社星期二9月8号报道说，过去几日九个地方的公安机构报告，他们在八个期拘捕了23个人。拘捕的理由是他们组织和收集请愿书签名和寻衅滋事。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制裁标志着因为南中国的问题，美国对北京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我们会报道有关北德州大学赶走中国公派生的事件。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总统大选即将在11月到来，据目前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领先现任总统特朗普。虽然民意调查可以显示出在某一个时间里面一名候选人的民意支持度，但并不代表他们可以预测选举的结果。不过有两名专家通过他们自己的预测模型，而不是民意调查的预测去选举结果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维达库斯亚拉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告诉大家知，民调亦都可以是错误的。于是我们询问了两位专家，他们能够准确预测总统大选结果的历史。美利坚大学艾伦·里奇曼说，自从1984年以来，他成功地预测了全部九次选举的结果。石溪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海姆特洛博斯说，他的模型的预测符合1912年以来27次替代25次的结果。这样模型的原理是什么呢？李奇曼使用的是13个关键因素，就是包括关于经济、外交政策、党派团结和候选人个人魅力的判断题，一个是是的回答，给在在任者一分，一个不是的回答，给挑战者一分。李奇曼说，如果超过6个以上的答案对白宫的党派不利，他们就会被预测在选举之中失败。洛博斯的基础模型使用了自从1912年以来的选举的数据，外加一个关键的测量的标准，谁赢得了早期的总统初选或者选出11月大选参选人的州一级的党内选举。洛博斯说，他还有一个预测的模型，他将之称之叫做钟摆摇动，他可以追踪200年的历史，这些亦都对于预测选举有所帮助的。所以认为什么是呢？洛博斯说，他的预测是2020年连续有 91% 的可能会赢得选举。李奇曼说，他预测2020年替代会输。新冠病毒大流行和社会动乱令到李奇曼改变了他的预测结果，就在2019年交后时他还预测了互换会赢，但是李奇曼又说，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造成共和党从只有四个因素对他们不利的笃定的获胜，到目前预测失败的7个，这些比预测他们输的标准还多出了1个。洛博斯是一名员工登记的独立选民，大流行病和抗议都没有改变他的预测。洛博斯说，他预测的结果是无条件的，亦都是最终的，相当于是刻在石头上面，没办法被修改，但是或者最终会破裂得粉碎，他只是 9% 的机会率会错的，所以他愿意赌一下。虽然两位学者都说他们的预测是最终的，但是民主党的李奇曼表示，他的模型里面并没有包括两个因素，就是选举干预和选民的压迫。李奇曼又说，共和党的选民基本盘就是好像他这样的老年白人男性，这些是选民之中占比下降最大的一部分，共和党没办法制造出不存在的老年白人男性，但是他们可以试着去压迫民主党基本盘之中 不斷增加了少數族裔和年輕人的投票，這些令到他很擔心。李奇曼和羅伯斯在預測的時候都對民調漠不關心。羅伯斯又說，他們生活在取消文化和覺醒政治等等的時代當中，或者有些人甚至不願意向民調員承認他們支持哪一個，因為那些聽起來不是那麼好的，令到很多人不舒服。任何最終誰贏了，記得你是從他們兩個當中的一個人那裡是先聽到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維達庫斯瓦拉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8月26日，15名在北德克薩斯大學就讀的中國公派留學生收到來自大學教務處的一封郵件，表示要趕走他們。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譯林在華盛頓的報導。
8月26日，15名在北德克薩斯大學的中國公派留學生收到了來自大學教務處的一封郵件。北德州大學決定結束接收享受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簡稱留基委資金的訪問學者。這封郵件寫道，我們希望你和你的導師合作盡快返回家園。這封郵件表示，這些學生將沒辦法再使用學校郵件接觸任何服務器或者是學校資料。他們的訪問學者 J1 簽證在同一日到期，將有一個月的時間返回中國。在中國學術間諜活動日益受到重視的大環境下，北德州大學成為第一個切斷與中國留基委合作的美國大學。留基委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組織？受其資助的學者是否會被美國帶來國家安全風險？專家告訴美國之音聽，留基委傾向為高級研究員和博士後以及學習符合中國發展戰略相關領域和技術的學生提供獎學金，並且要求這些學者在學成後回中國服務。從發展的角度來看，美國需要對此提高警惕。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1996年由中國教育部成立，主要為在中國學習的外國學生以及出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提供獎學金。這些的基金主要來源於國家財政撥款。根據留基委網站的介紹，其宗旨是加強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與了解，促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世界和平事業。根據喬治城大學沃爾什外交學院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7月發表的一份報告，目前每年大約有7%的中國留學生能夠得到留基委的獎學金，亦都就是65000名公派留學生。留基委傾向於為中國的博士生和博士後，而不是為本科生提供獎學金。中國教育部在2017年的數據顯示，42%的公派留學生是高級研究員和博士後，35%是博士生，而23%是碩士生和本科生。此外，報告指出，留基委優先考慮為主要國家戰略、重要行業、關鍵領域、重大項目、前沿技術和基礎研究服務的急需人才提供資金。報告作者、喬治城大學沃爾什外交學院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分析員瑞安·佛達西克對美國之音說，最近兩年留基委與外國大學的合作項目數量飆升。佛達西克說，他們發現在2019年國家留基委批准的中國大學與外國頂尖大學的合作項目顯著增加，從2018年的19個增加到2019年的120多個。他還表示，留基委的一個主要任務是保證這些的出國留學生的中國學生最終要回到中國。留基委的任務是要求或者是在一些情況下強制學生在完成學業後回到中國，在一些情況下留基委還會給在外國學習沒有獎學金的中國學生一些獎學金，期望他們之後能夠回國。佛達西克對美國之音說，另一些情況下他們要求這些學者提供財政擔保人，一旦他們沒有在完成學業後回國， 担保人就要负担全部奖学金以及罚金。不过研究数据显示，虽然有呢层嘅压力，超过 85% 喺美国高等大学学习嘅 STEM 学科嘅博士生倾向于留喺美国。呢一次处于媒体焦点嘅北德克萨斯大学系一间公立大学，位于德州北部嘅丹顿市。呢一间学校里边并冇好多嘅中国留学生。美国之音记者致电该大学教务处，希望就其决定的原因进一步了解，但截至截稿前都未有收到回复。该学校发言人吉姆·伯谢德此前表示，这个决定只是涉及这15名访问学者，不会影响其他国际学生。法达西克认为，目前看来这个只是个案，其他大学是否会效仿还有待观察。他说他想这个应该会基于个案，看这些研究人员是否与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解放军有关。他同时表示，留基委与孔子学院一样，都可能被中国政府使用来对华侨和同在外留学的中国公民施加影响。美国国务院8月13号宣布认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为隶属中国政府的外国使团，要求孔子学院人员同驻美国的外国使馆人员一样，接受美国国务院的相关行政管理，包括向国务院登记相关资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2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希望今年年底前美国境内的孔子学院被全部关闭。他说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看到他们带来的威胁。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并指责中国政府资助的机构在美国大学里面招收间谍和合谋者。同一日，国务院宣布美国高级外交官进入美国校园需要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这个被视为是特朗普政府抑制美国校园里面中国影响力和间谍行为的最新举措。蓬佩奥在9月2号的记者会上说，国务院最近致信美国多间大学的董事会，提醒他们注意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威胁。这些威胁可能包括用于研究的非法资金、知识产权盗窃、对外国学生的恐吓，以及不透明的人才招募工作。美国现在面临一个问题，那个就是一部分中国学生基本上可以被称为间谍，这一种行为必须被停止。中国问题学者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来到美国大学校园并不是为了学习，而且来下载数据库，并将这些信息为北京所用，这个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根本问题。美国保守网络杂志《联邦党人》资深作家海伦·雷利对美国之音说，学术间谍是美国必须要处理的问题，但是他对夹在美中对抗之间的中国学生深表同情。他说他很同情一些受到影响的中国学生，他们不是全部都是间谍，北京的一些激进做法，例如说要求学生在签证申请表上隐瞒与军方的关系，或者是隐瞒学习军民商用途的技术，伤害了这些学生。雷利说，现在他们之中一些人被强制离校，而北京并没有伸出援手，学生必须自己面对这些挑战。佛达西克说，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人才招募和学术间谍活动确实应当提起美国人的警惕，但虽然是这样，美国还是需要明智地平衡这些忧虑，因为美国庞大的学术研究机构与外国合作是密不可分的。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首次对一批帮助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屿方面发挥作用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这个代表着华盛顿对中国这个超级大国海上扩张的行动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24家中国公司添加到了制裁名单当中，该局用来限制可能损害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物品的出口、再出口和国内流动。 美國商務部在8月26日的一份聲明之中表示，這些公司之所以入榜是因為他們幫助中國軍方在南中國海建設國際上受譴責的人工島，並且使到他們的用途軍事化，很多小島建在被開發的土地上面，目前為飛機庫、雷達設施和少量平民提供支持。台灣高等政策研究協會秘書長楊念祖說，制裁不會傷害到目標公司，但是表明美國正是長期堅持他對中國在南中國海擴張的強硬的立場。華盛頓並沒有對350萬平方公里的南中國海宣稱擁有主權，但是希望他保持開放以供國際使用。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和越南對中國聲稱擁有南中國海 90% 水域的主張有異議，或者部分有異議。該水域的價值是在於漁業和能源的儲量，島礁的擴張使到中國在軍事上勝於其他政府。楊念祖說，這些很有象徵性的意義的，據他所知，他認為業務上的影響微不足道，這些確實象徵著美國正是大幅改變他在南中國海的政策。新加坡國際事務學院高級研究員胡日山說，制裁源於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月份的聲明，蓬佩奧當時表示中國對南中國海的大多數主張都是非法的，華盛頓將支持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其他國家。中國外交部在8月27日譴責制裁，並且敦促美國糾正錯誤，立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官方新華社援引外交部發言人的話說，但學者幾乎預見不到制裁有任何的商業的影響。被制裁的公司包括國營巨頭中國交通建設集團和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在美國的業務很少，相反他們在東南亞甚至在中國的海上競爭對手之中亦都很受歡迎。胡日山說，他認為所有的這些公司，他們仍然很樂於作為建築項目的承包商，例如在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他們報價低而且效率高，因此他們被廣泛使用。中國在東南亞進行了活躍的投資，在某些情況之下可以防止海上爭端的爆發，例如中國交通建設集團和菲律賓合作夥伴去年贏得了一個在馬尼拉郊外建設一個耗資100億美元機場的競標。菲律賓政府4年前贏得了針對中國的國際仲裁，自從那個時候以來，北京就已經向馬尼拉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援助和投資。位於華盛頓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下面的亞洲海事透明倡議的負責人格里高里波林說，美國必須做一些事情表明他們是嚴肅的。波林補充說，目標公司可以輕而易舉地避免實際的制裁，而華盛頓就忽略了其他仍然活躍在爭議海域的中國公司。他說，這24家目標公司已經沒有一家建造小島了，因為4年前中國就結束了島嶼的疏浚，2年前停止了建設。制裁使到中國的近海石油公司幸免，後者在有爭議的海域進行了作業，而且激嬲了越南。波林說，制裁本身不能夠減輕對該地區的擔憂，因為它並沒有真正傷害到相關的公司，而且它一開始打擊的就是錯誤的公司。以上美國之音詹林斯台北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白俄羅斯反對派領袖季哈洛夫斯卡亞接受了美國之音記者的專訪，他說白俄羅斯的政治危機絕對是內部事務，他似乎拒絕了接受西方國家立即進行干預或者提供幫助的任何想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的報導。
季哈洛夫斯卡亞星期一從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說，白俄羅斯民眾對目前的局勢負有責任，我哋認為我哋必須自己解決呢個問題。
This political crisis that takes place in our country is absolutely internal affair, and we have Belarusian people have responsibility for what's going on. And
季哈洛夫斯卡亞同時指出，但如果我哋有朝一日需要其他國家嘅幫助，幫助組織或者可能嘅協調同談判，
咁任何愿意帮助我哋嘅国家都受欢迎。白俄罗斯数万民众近几个星期喺城市街头发动示威，要求卢卡申科总统落台。拒绝落台嘅卢卡申科声称赢得八月九号嘅选举。白俄罗斯反对派以及美国同欧盟都表示，选举存在严重嘅舞弊。喺7000多人遭到逮捕，有报道话仲存在大规模嘅侵权同酷刑。至少有4个人喺示威中据报道死亡。季哈洛夫斯卡亚而家试图从维尔纽斯为白俄罗斯嘅未来协调制定路线图。
У нас есть четкий план по переговорам. Первый момент, когда мы поймем, что мы можем нач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это когда будут отпущен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заключенные, которые сейчас.
佢对美国之音话：只要当局释放无辜并依然在押嘅所有政治犯，我哋会首先开始谈判。我哋力争自由、公正同透明嘅选举，使白俄罗斯每位公民都能够参加。一个更加相关嘅问题，就是卢卡申科在犯了这么多的罪行之后，是否还有道德权利参加这些新的选举。季哈洛夫斯卡亚在选举后被短暂拘留，然后逃到邻国立陶宛。他对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感到担忧，他拒绝进一步解释逃离白俄罗斯的理由。
I had big reasons to make this step. I can't talk about this now. Maybe somewhere in the future.
季哈洛夫斯卡亚话：我非常有理由咁样做。我而家唔能够谈论呢一个。我可能会喺未来某个时刻讲讲我发生嘅事情，但系我而家唔能够发表评论。季哈洛夫斯卡亚嘅丈夫谢尔盖契合洛夫斯基系一位知名嘅 YouTube 博主，今年5月被捕，冇办法参加选举。季哈洛夫斯卡亚因此参加了总统选举，另外几名反对派人物亦被捕，他们的夫人都参加了这场的政治运动。季哈洛夫斯卡亚对数百名近日参加抗议活动的妇女表示称赞，很多妇女都身穿红白两色衣服参加游行，这两种传统颜色后来成为反对卢卡申科统治政治活动的象征。
Да, вы знаете, тяжело, потому что хочется быть рядом с ними. И знаете, почему именно вот так?
季哈洛夫斯卡亚话：佢好难，因为佢想同呢啲人喺一齐。你知道吗？因为佢自己冇办法充分感受嗰种气氛。佢从呢一边睇到，好可怕。佢哋似乎亦都害怕。但系在场嘅民众话俾季哈洛夫斯卡亚听，佢哋受到鼓舞。季哈洛夫斯卡亚并表示，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妇女在街头被带走，他希望镇暴警察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有力量，他们白俄罗斯的妇女有力量，他为他们担心，但是他们是这么坚强。俄罗斯政府邀请卢卡申科总统未来几日前往莫斯科。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星期表示，一支警察预备役部队已经准备好对白俄罗斯进行干预。
Господин Путин, он, наверное, ну, он должен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если он сделает что-то против,
季哈洛夫斯卡亚话，普京先生必须知道，他如果对他们白俄罗斯民众做出乜嘢不利的事情，就会严重损害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的盟国，他们就好像是亲兄弟，这样既不符合白俄罗斯的利益，亦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很多外部观察人士都将白俄罗斯的危机与乌克兰2014年爆发革命相提并论。乌克兰总统阿鲁科维奇2014年被推翻后，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乌克兰反政府抗议人士当时高举欧盟旗帜，呼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提供帮助。季哈洛夫斯卡亚明确拒绝外国对白俄罗斯反对派提供支持，与乌克兰当年的情况形成了反差。他会在未来政府之中担任什么职务，日益增长的抗议运动会有怎样的结局，这些目前都充满极大的变数。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俄罗斯和中国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又有新进展，双方将会共同设计开发新一代的常规动力潜艇。俄罗斯仲打算向中国出售新一批的 S-35 战斗机 S-400 防空导弹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正在莫斯科郊外举办的俄罗斯武器技术展览会上，负责武器出口事务的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的官员8月25号表示，俄罗斯正在与中国磋商将联合设计以及研发新一代常规动力潜艇。俄罗斯官员未有透露其他的细节，官媒俄新社仅仅是报道几时结束相关议题谈判，目前仍然为时尚早。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就说，两国各有所图，因此尝试在相关领域合作。中国正在是大量建造各种的海军舰艇，新下水的大型水面舰艇的数量甚至已经超越美国，但在水下潜艇领域却是弱项。中国更加看重俄罗斯潜艇静音技术，俄罗斯则是需要在财政等方面通过与中国合作得是好处。此外，西方制裁使到俄罗斯武器系统的电子器部件供应受到影响。俄罗斯几年前通过海军新战略理论之后，正在建造更多的海军潜艇，但是由于前苏联建造大型海军水面舰艇的造船厂以及是船舶动力装置的生产很多都集中在乌克兰，这个使到今日俄罗斯海军造船厂的生产能力受限，与中国合作可以弥补俄罗斯在相关领域的不足。比如滨海边疆区的主要造船厂从中国进口大型的吊车之后，目前已经能够为俄罗斯海军以及能源企业维修建造大型的战舰以及专用船只。俄罗斯小型边防巡逻艇的动力装置亦都开始从中国进口，航天以及航空领域的很多电子器部件更加多数是从中国采购。潜艇不单是双方军事科技合作的唯一领域，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曾经表示，俄罗斯将会帮助中国建设导弹离闸的预警系统。一些的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向中国提供相关的技术。军备问题专家皮奥托什金表示，中国期望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弥补上武器系统开发领域的很多的短板，这样就能够更多地节省时间。皮亚图什金表示，所有人都承认中国军工业的发展非常之迅速，潜力巨大，但是俄罗斯武器开发领域经验丰富，与俄罗斯相比，中国在某些武器开发领域仍然是经验不足，处在学习阶段。如果中国能够接触或者是获得相关的科技，中国当然不会放过机会。由于先进武器科技开发通常只能够在盟友之间以及彼此信任的条件先才是能够完成，两国亦都期望藉此向外界展示所谓的互信，来巩固各自同美国交手的地位。两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合作过去亦都有先例。90年代的时候，为了维持武器设计局的生存，俄罗斯曾经帮助中国设计过武装攻击直升机等武器。但是俄罗斯这次是否真正让中国获得关键核心科技仍然是未知数。从双方最近几年在其他领域的合作经验来看，中国想获得俄罗斯核心技术并不容易。俄罗斯和中国几年前的决定联合研制重型直升机以及是宽体客机，但是经过很多艰难的谈判之后，双方的合作基本上变成了俄罗斯成为分包商，主要负责开发以及是生产具体的部件。但是亦都有军事分析人士指出，同空军特别是陆军领域不同，俄罗斯在海军领域对中国较少防备，导弹来袭预警系统更加不是攻击性武器，这个显示双方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将会出现新的突破。中国过去曾经从俄罗斯大批采购过现代级驱逐舰以及基洛级柴电潜艇以及是海军设备。中国近年来从俄罗斯采购的武器装备主要以战机、防空导弹以及飞机引擎为主，在苏-35战机以及 S-400 防空导弹交货之后，两国还未有签署新的大型军火交易合作。军事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过去亦都曾经有一段低落的阶段，直到苏-35战机以及 S-400 防空导弹等等的新的武器出现之后，中国又开始大批的采购。 正在在莫斯科郊外举行的武器技术展览会上，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的新闻发言人仲表示，俄罗斯准备再向中国出售一批苏-35战机，目前俄罗斯正在等待中国这个问题上的答复。军事技术合作局的局长舒加耶夫说，在这次的武器展览会上，两国将会签署数额几亿美元的合同，俄罗斯将会向中国出售装备在战机上的武器系统和弹药。舒加耶夫今年三月中表示，除了导弹的体系之外，俄罗斯已经全部向中国交货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军事技术合作局的新闻发言人在8月24号表示，俄罗斯已经是全部履行以及是完成了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中国是苏-35战机以及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一个外国买家，同西方交互之后，俄罗斯利用这两笔的军火交易展示同中国的密切关系。俄罗斯航空发动机生产联合体的有关官员说，在这次的武器技术展览会上面，仲将会同中国代表团讨论包括维修在内的新的飞机引擎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除了电信设备商华为之外，众多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近年来亦成为美国商务部技术出口管制制裁的对象。不过很多进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中国 AI 企业近年来的估值不降反升，中国在人工智能行业的投入亦不断增加。很多分析认为，由于基础研究薄弱，部分技术对美国依赖度极高，美国的人工智能强国路未来仲要面临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新统计说，业务涉及人工智能 AI 的中国企业数量已经达到95万家。中国证券时报网8月20号报道说，企业信息统计工具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8月20号，中国今年新增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超过21万家，较去年同比增长 45.27%。 95万家企业的业务经营范围包含人工智能、机械人、数据处理、云计算、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从2019年10月开始，美国宣布多家中国 AI 企业和研发机构参与中国当局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监控和侵犯人权作为制出实际清单技术出口禁令。英国金融时报7月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黑名单未能阻挡住中国 AI 初创企业野心》的文章，文章说，面对美国制裁，中国旷视科技和商汤科技等人工智能企业正在积极进行大规模的融资，同时签下海外订单。据中国产业信息网和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的数据，今年全球的人工智能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达 26.2%。 预计中国人工智能市场则将超过100亿美元，复合增长率达 44.5%。 国际数据公司 IDC 今年6月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2019下半年跟踪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市场规模达 28.9 亿美元，包括硬件在内，整体市场规模约为60亿美元。到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市场规模将达到127.5亿美元，2018年至2024年复合增长率达 39%。 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旷视科技的智能温度测量系统已经出口到日本和中东，用于新冠疫情间的防疫工作。商汤科技正在与新加坡的博彩业监控技术项目进行项目磋商，并在今年较早时候与泰国的房地产开发商签订 AI 云计算服务协议，并加入日本高速公路监控系统升级的投标。彭博社8月18号报道说，
商汤联合创始人徐冰透露，商汤科技2019年收入飙升 147%， 达到人民币50亿元。知情人士说，商汤今年的收入可能达到90亿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某层面提升了对 AI 计算机视觉应用，亦都就是监控、图像和身份识别技术应用产品的需求。彭博社报道说，商汤今年的收入表现可能得益于中国疫情管控期间对监视器需求的提高。据报道，商汤为中国127个城市提供交通监控和住宅监控摄像头。商汤的智慧出行平台在郑州、西安等多个城市落地，支持在乘客戴口罩的情况下亦能通过擦面进出站。商汤科技、旷视科技、云从科技、医图科技被业界称为中国 AI 四小龙。2019年10月，28家中国实体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商汤、旷视和医图被一网打尽。2020年5月，中国发布的又一批实体清单将云从科技等7家商业实体包括在内。AI 四小龙进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原因是参与了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族群实施的压迫、大规模任意拘押和高技术监控等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行动。实体清单直接影响了这些公司的元器件供应和海外市场。云从科技今年6月对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表示，该公司的供应储备可以推迟1到2年，并与一些中国内企业达成战略合作，还要加快本土化进程。中国科技资讯网站 Do News 报道说，云从与华为、寒武纪、曙光等企业合作进行了国产化替代的准备工作。文章说，要从根本上解决上下游供应链的问题，需要国内企业抱团形成合力。但公司一名副总裁承认，美国制裁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研究员杰弗里丁警告说，美国的芯片禁运将对中国 AI 产业产生长期影响。他对美国之音说，当他们的库存耗尽，不得不更多的依赖自己的芯片制造能力时，你会看到长期的影响。这些公司不像华为那样，旗下还拥有海思半导体，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芯片生产能力，或者他们会依赖华为来提供部分芯片。随着美国对华为制裁的升级，华为对国内芯片的供应能力亦日渐吃紧，可能自顾不暇。据 DigiTimes 本月报道，华为子公司海思半导体正在大量流失工程师。另外分析人士说，实体清单对中国 AI 公司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使他们的募股上市和融资之路变得更加困难。这一方面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旷视科技。旷视上市计划早在2018年就已经启动，2019年8月旷视已经获得9轮融资，累计融资13.5亿美元，并向港交所提交招股书，希望成为在香港和全球首家上市的真正人工智能企业。不过2019年10月突然被美国商务部纳入实体清单后，旷视在香港上市的进程面临很多的挫折。有消息说，旷视科技打算终止在港上市。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旷视科技今年在营收已经达到了被拉黑以前的水平，市值估计达到40亿美元，可能计划在2021年转移在上海证交所科创板进行首次公开募股。旷视科技去年对美国将其列入实体清单表示抗议，并发表声明中称，其2018年营收中只有1%左右来自新疆，2019年前6个月没有从新疆获得任何收入。牛津大学的杰弗里丁表示，美国制裁的最终目标是要制定一个连贯的原则性的表述，来讲明美国如何对那些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司实施合理的标准。
他说实体清单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标准，对有关公司如何被添加或如何可以从名单中删除缺乏明确性。他说例如有一些公司尤其是旷视科技发表声明说他们从新疆获得的收入不到总收入的1%，而并且已经停止了在那里的一切行动。这样在几大程度上这个实体清单有一套固定的标准，可以使一些公司可以从实体清单中被剔除，或者将更多的公司加入这个清单。杰弗里丁说他认为这个在目前还是欠缺这样的标准。据中国网络媒体 Do News 报道，四小龙中唯一躲开2019年10月的第一轮实体清单制裁的云松科技曾经作出这样的总结。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评价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与中国军方存在合作，第二是在新疆展开业务。报道说 AI 领域专家认为美国商务部不太可能去调查一家中国公司是否真的在新疆有业务落地，更多的还是对安防业务，尤其是与公安系统有合作比较敏感。中国 AI 企业不太可能因为美国制裁而放弃中国政府主导的国内安防市场利润诱惑。国际数据公司报告说2019年全年中国计算机视觉应用市场达$14.56 billion，市场增长来源于安防、城市大脑等领域。中国 AI 的强项、人面识别技术与中国安防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 IDC 说计算机视觉应用主流供应商中，商汤科技和旷视科技占领先地位，云松科技和依图科技位居第三和第四。此外，政府补贴对于一些 AI 企业来讲是收入的关键。公开资料显示，科大讯飞2019年的净利润为$8.19 billion人民币，但有$4.12 billion的收入来自于政府补贴。该公司表示2019年为应对美国实体清单影响的相关支出费用为$7,083.2万。中国人工智能的产业特点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应用实用主义，弱点是基础研发。美国实体清单针对这个弱点，不单止禁止关键技术元器件的出口，还禁止向名单上的科研部门出口美国软件产品。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在内的33家中国公司及高校列入实体清单，任何美国公司和个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和机构销售美国技术和产品。据泽媒网报道，由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被列入实体清单，美国 MathWorks 公司禁止该两间高校继续使用该公司出品的商业数学和科学计算仿真软件 MATLAB。这个意味着两间高校的师生发表论文或者从事商业项目时，作品之中不能够再包含任何基于 MATLAB 的内容。中国同盾科技合伙人、副总裁兼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李晓林说，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仍存在差距，特别是基础算法和基础硬件发明专利占比不高，海外专利布局欠缺等问题。他在2019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知识产权发展白皮书中建议，中国需要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等方面加大创新投入。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 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批准并且实施了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方案，对政府和国企的高风险工种的人群实施接种。在美国，各州政府和雇主是否应该要实施强制性接种疫苗亦引发了争议的。有关专家说，美国各州有权力要求强制性接种，但是全民接种并没有必要，而美国要做到全民接种亦是一个不现实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中国和俄罗斯相继推出了各自的新冠病毒疫苗紧急使用方案，并且已经开始向一线应急工作人员和部分国企海外务工人员接种尚未完成三期临床试验的疫苗。中俄两国的举措引发国际社会和公共卫生专家的担忧和尖锐的批评。同時，美國聯邦政府旨在突擊研發新冠疫苗的曲速行動，可望比以往更快的速度推出有效的新冠的疫苗。而對於美國很多大型企業和僱主來說，一旦有效可用疫苗上市，他們在經歷了大規模停工和裁員的艱難決定之後，還要做出另外一項艱巨的決定，是否對僱員實施強制性的接種呢？一些人支持強制性的接種，認為這樣做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亦都有人告戒對此要謹慎行事，以免適得其反，而加大美國公眾對疫苗的抵觸的態度，使到原本願意接種的人倒向堅決反對疫苗的人群。盧拉卡恩醫生是普林斯頓大學科學與全球安全研究員。卡恩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對於這些大型企業和僱主來說的，的確是一項艱巨的選擇。對於作為醫生和衛生安全專家的他的本人，亦都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他說，由於新冠病毒疾病的大流行，疫苗的開發和測試沒辦法不進入匆忙應對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之下，很難確定某種疫苗產品的全面安全的概貌。不過，卡恩醫生對美國之音說，從法律的角度來看，美國各州是有權力要求強制性接種疫苗的，因為美國歷史上已經有過處理類似問題的最高法院的案件。卡恩醫生說，最高法院認為，即使部分醫學界人士認為疫苗毫無價值甚至是危險的，州政府有權強制接種疫苗。如果爭議的問題涉及公共衛生的問題，州的權利大於個人的權利。卡恩醫生所說的這個案例是指發生在1905年的雅各布森訴馬薩諸塞州強制接種天花疫苗案。美國最高法院當時對這個案件進行了審理，並且裁定各州的治安權絕對包括立法機構為保護公共健康和安全而制定的合理的條例。最高法院裁定州政府的這種條例並不違反第14修正案的自由權，因為他們是屬於每個人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必然受到的很多限制的範疇。此外，最高法院承認了每個州的治安權，賦予該州頒布各種各樣健康法律的權力，包括檢疫和疫苗接種法，以保護他的公民。卡恩醫生又說，不過他並不確定這個裁決是否適用於大型的僱主。海斯西柱大學三名醫學、法學和生物倫理學教授在8月初曾經聯名在今日美國報發表專欄文章，指出美國人應該接受強制性的接種。一種選擇就是私營企業可以拒絕僱用或者拒絕向未接種疫苗的個人提供服務。相關專家對於海斯西柱大學三位教授對私營企業的這項建議持續保留的意見。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炎中教授對美國之音表示，根據國情和體制，美國不可能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強制接種，可能只是做到近似意義上的準強制性的接種。因此，關於私營企業可以拒絕僱用被接種人員的建議是可行的。黃炎中舉在美國的很多 地方學校的做法作為例子，表示譬如說你不打疫苗，學校規定學生就不能夠註冊入學。之所以說是近似強制性的接種，因為很多情況之下還是可以網開一面的，譬如因為宗教的原因不能夠接種亦都是被允許的。亦都有擔心認為如果私營企業僱主提出強制接種的要求，可能會導致僱主和僱員的衝突，因為根據蓋洛普在近兩個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公眾對疫苗的接受程度仍然很低，即使疫苗是免費的並且得到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批准，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不會去接種。一些專家認為，雖然要求員工接種疫苗可能會引發道德的問題，譬如有人以宗教、哲學或者個人因素提出異議，但是為了保護社會之中的每一個人，這些異議是可以排除的。1905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審理亞各布森訴麻薩諸塞州強制接種天花疫苗的案例的時候表示，如果允許每個人在不考慮他的行為可能給了他人造成傷害的情況之下行事，真正的所有人享有自由的權利就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是受到法律的約束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开国元勋在独立宣言中明确指出，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彼得·博尔考维茨说，这些权利被视为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基本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人权。博尔考维茨说，這些權利不但保護美國國內民眾，還構成了外交政策的道德基礎。他說1948年我們帶頭推動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時，就是履行倡導這些權利的義務，美國兩黨總統都曾致力於推動人權。美國的立法承諾包括尊重所有人與生俱來的尊嚴。博爾考維茨主任說，一年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召集了天赋权利委员会并给予一项具体的使命。蓬佩奥国务卿要求委员会成员从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等开国文献以及美国宪政传统中去查证并再次明确美国在外交政策中对人权毋庸置疑的承诺。同时根据我们1948年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对人权毋庸置疑的承诺。博尔考维茨主任说，不可剥夺的权利直接影响到美国与具体国家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看到蓬佩奥国务卿一再谴责将维吾尔穆斯林关入中国的拘押营。我们看到里根总统1980年代为被苏联残酷关入劳改营的异议人士的人权而疾呼。我们听到本届政府抨击压迫本国民众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博尔考维茨主任最后说，人权当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全部，不过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必要内容，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